里是农为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月26号，公元2007年3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就藏中对话问题展开讨论，中共禁止西藏民众到寺院朝普，西藏阿里发生暴风雪，上百名群众被困，中共批评达赖喇嘛指责西藏铁路，中共计划在西藏修建小型布达拉宫，德国计划提出议案谴责中共劳改制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今天进入第二天，议员们非常关注现行的藏中对话，围绕藏中对话提出各种问题。尽管议程安排1小时的问答时间，但是今天上午整个会议3个小时都围绕藏中对话方面进行了问答。宁曼派议员索朗泰辛为首的议员向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就有关为什么还不能进行藏中第六轮会谈，以及从2002年开始的藏中对话上提出了各种疑问。桑东仁波切表示，尽管我们确切地不知道中国政府从去年5月份开始不顾和谈的戏份对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大肆的攻击，但从许多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是害怕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中的影响，没有把握让达赖喇嘛回西藏。桑东仁波切指出，从中国进行谈判期间，西藏流亡政府就西藏自古是独立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寻求西藏山区高度自治方面的立场不会改变。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下午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对2005年至2006年行政报告上进行了讨论。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禁止西藏民众到寺院朝佛，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中共当局已最近突然禁止拉萨市民到各寺庙朝佛转经，对此事件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与揣测。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当局最近突然下达命令，禁止西藏首都拉萨工作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以及各阶层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全国人大期间到寺庙朝佛，并警告说违反禁令者将遭开除党籍或开除工作。报道说，拉萨市民最近也接到通知，最近一段时间不能有公开的宗教活动，这项禁令实施到下周三21号。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加贝莫伦祥本台表示，
中国当局最近又发布了这个侵犯和他是人权的一个通告啊。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来看的话，中国最近又发布了禁止这个什么拉萨市民和中国的这个官员不准许参加这个宗教活动，这是一个最可靠的一个消息。怎么讲呢？就是去年就12月份，又中国发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通告。怎么讲呢？这个去年在拉萨市民刚天刚去的时候，中国又这个前后又发布了一个拉萨市委和市政府的名义上发布了一个通告。这个通告里内容讲了什么？这个各中国的这些干部和党员，还有这个职工，还有学生不准许参加这个宗教活动，违反着这个什么开除什么党籍啊，或者开除工作等。像最近又发布了这样一个这个通告，我想这是一个准确的可靠的一个消息。怎么讲，在最近在中国刚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会议，3月份在流亡社会里达赖喇嘛这个法会在刚刚这里开，所以中国害怕在西藏里又发生这样一个政治事件，所以说他们预先这个警备和预防这个事。我们以前了解的这些情况来分析的话，中国以前经常在这个西藏拉萨的话，拉萨和西藏藏区的话，达赖喇嘛的这个生日啊，而且在有关西藏这个自由啊、西藏这个政治影响的这些节日，都有中国在禁止啊。这时候中国军体戒严，严厉管制。所以说这是预防的一个措施，这些措施都是侵犯人权和他是人权的一个行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里地区遭到暴风雪袭击，100多台车辆和300多名群众被困。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受冷空气影响，本月12号，西藏阿里高原遭遇暴风雪袭击，新藏公路西藏段900多公里的道路中断，100多台车辆和300多名群众被困。另外，本月12号到13号，西藏日喀则地区尼木拉县和阿里南部普兰县也遭到了大暴雪天气。持续的大暴雪导致西藏普兰县对外交通和通信全部中断。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批评达赖喇嘛指责西藏铁路，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0号西藏暂时自由康保纪念集会上发表公开声明，指出对铁路这样的基础建设无可非议，但是西藏铁路开通至今对西藏环境造成严重退化、水域污染和非正常饮用，以及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大量移民对西藏独特文化和传统习俗所造成严重影响。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我们认为达赖喇嘛的讲话内容实质上仍然在无视西藏的发展变化，继续坚持其错误的政治立场。秦刚表示，西藏和平解放50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和人权事业领域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时代在进步，西藏在发展，这一大趋势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秦刚还表示，达赖喇嘛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他还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利用实际行动，在有生之年多做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众所周知，多年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各种国际场合都公开声明，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并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和中国进行超生等。但是中共政府从来都没有正面回应达赖喇嘛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反而以敌视态度来经常批评达赖喇嘛在国外进行分裂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计划在西藏修建小型布达拉宫，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中共当局为了控制西藏布达拉宫参观的人数，准备在西藏首都拉萨新建一座小型的布达拉宫。根据中央社消息，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西藏代表表示，这座小型布达拉宫今年年底开始动工，透过声光效果，游客会觉得它几乎跟真的布达拉宫一样。中国政府不顾境内外全体藏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与去年7月份在西藏开通铁路后，进入西藏的游客人数大量增加，迫使中共当局限制每天进入布达拉宫参观的游客人数。据了解，作为土木结构的西藏传统建筑物布达拉宫，在过去几年内接待旅游者和香客人数已经超过了50多万人，每天平均接待1500人次。按照参观宫殿全景需要3小时，人均重量60公斤计算，主体建筑在同一时间内需要承受约45吨以上的重量。如此大的重量不单会造成船次母下垂后开裂、折断、墙体下沉和松动，而且对地基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德国计划提出议案谴责中共劳改制度，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德国超越政党组织计划将提出议案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这也是上月欧洲议会通过有关督促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对话的决议案后第二个和中国有关的议案。根据南德日报报道，德国执政的两大党团自民党和绿党议员计划联合提案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并希望以今年5月份在国会表决通过。这份提案中指出，中国的劳改制度和苏联时代的古拉格相同，目的是镇压异议分子、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人士。提案引述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表示，中国在1000多所监狱、劳改营和所谓的精神病院中关押了20万人， 但是劳改基金会等人权组织估计，被中共关押的人数可能达到600万人。天安指出，劳改营的犯人在极恶劣的环境中每天要劳动16个小时，另外还遭受中共语境的折磨和虐待。因此德国国会要求政府同中国举行法治对话时应主动提出谴责。德国国会也呼吁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开劳改制度的细节。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国宾家为您介绍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条约义务并不损害信使的独立地位，因此在审理文部顿案例的过程中，国际法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在条约规范下采取或者不采取某些行动并不构成放弃主权的要件。国际法认为，实质独立地位指的是一个政治实体或国家可以在不受外力影响下有效行使政权，包括对国家的人民与领土行使司法管辖权、征税、颁布法律、维持秩序、维持正义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这通常也包括成立并维持独立的武装部队、独自与他国缔结合约、宣战、签署条约以及拥有个别国旗的权利。如果国家的行使存在毫无法律争辩余地，则维持国家独立地位所需的实质独立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治实体透过激烈的方式或者违反国际法的特定基本精神而存在，以致国家地位引起争议，则相当程度的实质独立就成为取得国家地位的必要条件。一个政治实体缺少实质独立的必要条件时，表现出他在各种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受到外力控制的事实，并且以有系统并且永久的方式行之。如果外力控制根据国与国的协议行事，则不会以独立地位抵触。外力控制也可以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例如苏联和许多东欧卫星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虽然这种控制在实际上可能非常广泛，它并不影响这些国家的法律独立地位。伊朗在1941年至1946年之间被盟国占领，证实国家地位可以和极少量的政府权力并存的例证。三，虽然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可能非常短暂，但只要存在一天，这不会有损其国家地位。另一方面，一个政治实体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独立运作可以充当它具有国家地位的重要证据，实际上也会导致实质独立地位的承认。相同的，虽然并非确定政治实体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其他国家的行为也可以为这种地位做见证。国际承认的延伸是重要例子。虽然其他国家的正式承认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它对于一个政治实体的国际法律地位仅具备证明的功能。所谓承认指的是另外一个国家以实际行动证明他所承认的政治实体具备身为一个国家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如果一个政治实体具备这些条件和特质，则他国是否予以承认并非前者取得并维持独立地位的必要条件。承认一个国家可以透过公开或者默认的方式维持。公开承认包括一种正式的动作，例如片面声明或其他形式的正式通知，即以明白宣示承认的意图。默认或者暗示性承认的行动则透过承认一个国家的意图。
以上听到的是国宾家为您介绍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